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啊，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还有我有不认识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王于晨，啊，我是15年暑假来到佛罗里达，还有下个星期就是我来佛罗里达，也是来我们这个棕榈滩华人教会2年。很感谢主，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这么宝贵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见证跟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见证神在我们在我还有我们家人的生命当中的奇妙的作为，也是一个感谢神差派这么多爱他的天使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我想先考一下大家，如果大家问一下大家上周师母正道的主题是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吗？还有一些人知道啊。对，是人生旅途。那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师母在最后的一部分分享就是不要害怕，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一样，天父必看顾你。我想我们人生都会就像经历每一站但每开始一个新的旅程的时候呢都难免会产生害怕和恐惧，那我也不例外。其实师母3个礼拜前就联系我能不能做这个见证。他联系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这次分享见证的题目我就把它定为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我觉得当我问自己来佛罗里达这2年学到最多的功课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的会对自己说，那就是学习如何靠着神战胜各种对未来未知的恐惧还有害怕。所以我上周听到师母分享的信息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谢主能把师母的信息还有我今天要分享的见证连接的这么好。所以我想用下面这点宝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在佛罗里达来这2年里面跟我自己内心的害怕和恐惧征战的经历。我是像我刚才说我15年夏天来到佛罗里达的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还没有正式搬来佛罗里达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让我学习怎么样跟怎么样对付害怕和恐惧。15年1月的时候呢，我博士的学业到了尾声但是我还没做好准备毕业离开这个我待了5年熟悉而且可爱的校园但是神很奇妙，借着不同的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还有时候开始提醒我要准备毕业要开始找工作。我的性格呢是不急不慢，其实说的不好听就是有时候做事会拖拖拉拉跟我准备一起毕业的同学都在认真还有系统的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找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很奇妙，在一次我同学的那个生日聚会上我的一位巴西的同学跟我提到一个博士后的工作机会他很了解我做博士的那个课题，所以他就把这个职位推荐了我。那我回家打开网页看了那个职位的描述，我感觉挺满意的，我就试着申请了。那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研究所。没想到神把第一次我第一次面试的机会也预备好了。15年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实验生物学的这个会议在波士顿。没想到我要申请的这个实验室的教授呢，他那一年也去这个会。后来才知道那一年15年呢也是他这几年来唯一一次去那个会的。真的神的安排很奇妙，我就很顺利的在波士顿跟这个教授有见面的机会。我跟他介绍了我的博士课题，也了解了他的实验室还有他的为人。这其实也中间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有时间以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最后他也决定给我一次正式来佛罗里达面试的机会。所以15年5月呢，我就第一次来到佛罗里达，然后开始我人生第一次正式找工作的面试的。我有2天的时间，然后两天里面呢，我需要做一个大概40分钟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要介绍像很多人介绍我博士期间的课题还有成果。那前一天晚上我在宾馆里面对着我自己练习，然后其实很不理想我还甚至改动了我的那个 PPT， 我自己心里对第二天的报告真的是完全没有底。然后我临睡前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还是挺想要这个工作的但是照着我现在的表现呢，我估计也没什么希望但是我知道这个工作也是你让别人 告诉我的。那这个面试的机会也是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到佛罗里达的，所以我就只求你明天让我能够发挥出我知道的我应该有的水平，然后不羞辱你的名。所以我第二天呢，没想到是我完全超水平发挥。然后我临走前的时候呢，那个教授就说他愿意把这个职位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来。然后我头脑里知道我是想来的，但是我心里面呢，当时就有一个声音，王玉晨，你要来的这个 Scripps 研究所你知道吗，是在全球都很顶尖的生物医学的研究所，里面真是高手如云，在这个教授的实验室里面工作压力也很大，跟你之前上学的那种轻松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吗？我一下子被心里面这个声音给吓住了，所以我当时就没有，我犹豫了，我就没有当时就是答应这个教授，我只是跟他说我回去考虑考虑再回复你。然后我就那天下午晚上我就回到就是在 PBI 的机场回印第安纳的时候，然后我就给在印第安纳的父母打电话，那时候他们来参加，从国内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我跟他们说面试都一切顺利，教授也同意要我了。然后接着我就说，但我没答应教授要去。然后我妈妈就问我，你为啥没答应啊？你为这个面试准备了这么久，机会也来了，你怎么又退缩了？我妈妈的话提醒我这次真是来佛罗里达的目的，然后也迫使我问自己，我到底担心什么。所以在从 PBA 到亚特兰大转机的路上，我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在担心什么。我逐渐意识到是心里面那个你可以吗的那个声音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然后让我甚至开始怀疑神的保守应许和恩典，然后这个怀疑也最终转化成了害怕还有恐惧。在亚特兰大的机场我就一直在挣扎，我是要接受这个 offer 呢，如果接受呢，以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研究所里面生存下去，但如果不接受的话，我已经为这个面试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么好的实验室和研究所继续深造吗？所以我就开始祷告，就在机场里面神也很感谢神也开始鼓励我，帮我回想这一路找工作的经历，就让提醒我，让我认识到其实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会去接受这个 offer，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我知道是你带我来美国的，也保守我在普渡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然后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在这么好的一个研究所这个实验室里面继续深造，我相信你能继续保守我在新的地方胜任我的新的工作。然后我就挣扎的写完了这个 email， 然后告诉那个教授我愿意来他的实验室来做这个博后。而原本以为靠着这个信心接受这个 offer 以后我内心会平静，结果没想到从亚特兰大回印第安纳一路上我内心就是充满了那个你可以吗的那个声音，然后越来越大。我一般开车的时候呢，我会从印第安纳开车回家，从印第的机场我都喜欢听那个 K-Love 的那个电台放的敬拜的歌曲，但不知道怎么搞，那天晚上呢我就觉得同样的赞美的歌曲让我觉得非常的烦躁，我就把那个收音机都关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工作面试这么顺利又拿到 offer， 自己心里一点都不高兴，然后但是反倒是那个心里面就是忧心忡忡，然后充满了对未来这个生活还有工作的这个担心还有恐惧。但感谢主他没有任凭我一直被这种担心和恐惧控制住，神借着我们当时查经小组的一个姐妹让我开始认清并开始靠着信心和恩典跟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然后开始征战我们团契那个时候正在查考民数记，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一个那个姐妹分享我接受这个 offer 以后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担心和害怕，然后她的提醒还有鼓励让我想到之前其实我一直很熟悉的这个圣经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所有人都在说迦南地里面的人是巨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如同蚱蜢一样不堪一击。我想到这个以后我觉得神的话就像醍醐灌顶一样，突然让我看到我自己不就像 是当时2000年前那个那十个探子，还有要打死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以色列人们。我觉得就是我心里面的那个声音，你可以吗？让我一直只看到了未来可能的困难和挑战，而没有看到或者完全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应许这一路的帮助。所以那天晚上我跪在神的面前，我向神承认我的软弱和小信，也求神怜悯我，帮助我，像帮助曾经帮助一样跟我软弱的彼得一样，不要只看到环境当中的困难和艰苦和自己能力的不足，而是帮助我将我的目光定睛在那位慈爱大能和以永远的爱爱我的神的身上。不论未来生活如何，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感谢主，很奇妙，等那天晚上以后那个怀疑的声音不再捆绑我。所以就这样，我就接受了这个 offer， 然后搬到了佛罗里达。但是搬到佛罗里达之后呢，其实也有害怕和担心。离开五年习惯的环境还有教会所有这些，来到新的陌生的地方，我想可能在座的大家刚来到美国以后，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样的经历。虽然一路上有我爸妈还有小月的陪伴呢，但我心里其实到了佛罗里达以后，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安，甚至有些害怕。但神知道我的感受。我们一家刚来到佛罗里达那一天呢，我们就在家里附近那个 PGA 的那个中餐馆里面。让我们遇见了教会的郑红利弟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餐馆里面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郑弟兄在那边吃饭。然后呢，饭后呢，他还非常热情邀请我们到他们家，然后给我们介绍这个华人教会。然后郑弟兄的太太也非常热情，真的带我们像孙子孙女，像亲人一样。我当时心里面就真是充满了感恩，我也赞美神的爱，真的很奇妙真的是无处不在。然后从印第安纳搬到佛罗里达，我们也有不少的行李，还有很多其实比较重的一些家具。当时呢，小海大哥还有当时他请的那个 Scripps 的几个同事呢，帮我们在大夏天的时候一起帮我们搬家，让我们很快的安顿下来。同时搬到佛罗里达也意味着我和小月要分隔两地，这其实也是让我一件很放心不下的事情。从我们开始谈恋爱到我来佛罗里达，其实中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一年半，然后两个人相隔大概1000多英里的异地恋。我们俩其实都知道异地恋的艰难，所以也只有学着靠着信靠主，把这段关系放在神的手里面。但也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养成了每天晚上睡前一起分享祷告的习惯。也感谢主，这一年多的异地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然后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我们都回忆不出来有什么大的争吵。也感谢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还有精力还有财力，能够保持大概每一个月往返佛罗里达和印第安纳的飞。然后也感谢丹丹随时都送接机服务，还有婷婷随时开放她的家庭给小月来住。也感谢神，我们去年在六月在佛罗里达领证，然后也在整个马太一组的弟兄姐妹还有师母牧师的见证下，他们也在帮助我们在美丽的沙滩上办了一个非常棒的婚礼仪式。其实让我回顾这两年，我觉得让我学到最多让我学的就是如何战胜恐惧和害怕，最多的还是在我的工作上。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还是经常会想到我现在在的这个研究所，这周围的人都是从世界上各地来的非常聪明而且又努力的博士们，然后在这些巨人面前，我自己又觉得我自己像蚱蜢一样，跟他们比的确有的是差得很远。然后很多时候一想到这个，我就又开始担心还有害怕。但是感谢主，他一直都在鼓励还有帮助我。我记得第一次来 PBCCC 我们棕榈滩华人教会主日的时候，我在教会见到了比我稍微早来一点早到 Scripps 工作的婷婷。 我听到他分享，他说他放下了他在国内刚刚几个月的儿子，还有老公，还有家人，然后独自一个人来到美国，然后开始同样也不容易的工作。他跟我在一个大的实验室里面，然后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就非常的鼓舞。我知道神借着他爱的女儿也在跟我说别怕啊，你们的困难我都知道。然后还有更神奇的是呢，神把我五年没见，也没有中间其中都没有我本科毕业五年都没有联系的大学同学从中国从新加坡都带到了同一个研究所。不止如此，神还让其中的一位就是王丹丹同学在15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呢也在我们教会受洗，然后加入这个他的大家庭。所以就这样呢在我的工作的地方不仅有小海大哥还有婷婷做我的弟兄姐妹，还有我的老同学也做我的弟兄。我想到这些，我就一想到这，我真的是忍不住的要感谢我的主如此的爱我。但是现在婷婷要走了我还是十分舍不得的。我真的要谢谢她在我信心软弱的时候呢对我的鼓励。我也更加体会到要一直在神的大家庭里成长的重要。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们的鼓励和安慰常常都是无声无息的借着我们周围爱他的弟兄姐妹带给我们的。但是虽然在这个所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姐妹陪伴，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不顺的时候还是经常会回到这种担心害怕的状态。来到新的实验室的时候，刚开始开始新的课题和实验都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老板呢也经常是期待我在课题上有很快的进展，然后每周还要例行跟老板有进度的汇报。所以这个呢让我每天早上一起床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今天实验要做什么。而我经常也会担心这一周如果实验没有进度我怎么跟他汇报。所以很多次课题没有进展的时候，然后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那层厕所里面就跟神祷告，我求他安慰鼓励还要带领我，也赐给我智慧知道该怎么做如何做科研。神并没有改变这个外界的压力，老板还是一直希望我在课题上有很快的进展。但是他却开始帮助我学会在压力中怎么样更加的信靠他，从他那里支取每天他应许我的够我用的信心和恩典。然后我自己也逐渐从每天至少12个小时，然后12个小时的工作加周末继续加班，到后来我下午能够准点回家，然后到现在我周末很少去加班。虽然工作时间少了，但效率和成果却没有像我担心的一样然后下来，然后反倒是以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的速度，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就完成了我来 Scripps 的第一个课题，而且这个成果也在今年年初我们回国的这个空档的间隙发表在我们神经生物学上面的最顶尖的期刊上面。这样的结果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以前连想也不敢想。我感谢主让我在这两年的工作当中再次真实的在我的身上学到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记得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保罗三次求神挪去他身体里面的刺，但神没有应许他。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在回想我在写这段见证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两年里面神让我经历到的，神让我学到的，就是我现在能够跟其他的人说神对保罗的鼓励一样对我王玉晨的鼓励，他的恩典够我用。我也相信保罗之后他的确也经历了神的够用的恩典，他才能在使徒行传里面对罗马的兵丁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我知道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战胜恐惧的功课还远没有结束，我也知道以后我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神曾借着这段经文呢鼓励过我，也直到今天我也每当我陷入担心害怕的时候呢，我都会用这些经文来鼓励我自己。我也想把这些经文分享给大家， 尤其是要分享给马上要开启人生又一段旅程的啊婷婷姐妹。就是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念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样，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主持那么熟悉，尽管他介绍过自己哈。牧师兄弟兄现在在马太一组做副组长，来扶持小海弟兄，来带领这个小组，也在我们当中，我也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成长。真是这个见证也挺感动啊。就像神所耶和华神自己所说的，对耶稣亚他曾这么说，他说与摩西同在之神必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你不要害怕。我想雅各的神，摩西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想到 不管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每个人也不可能不遇到难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下一位我们做见证的是冯金姊妹，我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很熟悉。
谢谢雨辰弟兄最后这段经文，因为我也很害怕，所以感谢主。我要见证就是我自己的身世。这个故事呢讲了很多，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听过，那我在这里再讲一遍，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上，有机会我就会讲，因为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大了。就像这个诗篇116篇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宣扬耶和华的名。我自己这一次去中国很大的收获，有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就是我的父亲在我在成都我们培训的时候呢，我父亲受洗了。我对我来说意义特别特别的大，是因为我讲我的故事的开始哈，我跟我父亲是在2个月的时候，我父亲是个右派，所以我父亲2个月大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从此以后呢，我17年的时候中间都没有父亲。到我8、9岁的时候，当我知道我现在的父亲不是我的生父的时候，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有时候晚上跟小朋友玩的太高兴，忘了回家，就会被妈妈那个锁门锁在外边。那时候我就自己站在家里那门口就看星星，就会说哪个星星会是我的爸爸呢？我跟你说话你能听见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到了17岁那年的时候，我外婆是个右派，因为我外婆跟我父亲原来是在一个劳改农场认识的，这样，然后呢，我外婆平反了，我外婆就说，她说你写一个信，去找找你爸爸，说不定我平反了，他也会平反。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按照我外婆告诉我的大概的地址，就把那个信寄到四川一个地方，南充的一个下边一个县。然后呢，居然我收到了我爸爸的回信，我好开心呐。然后呢，我跟他约了一个地方呢，后来我跟我外婆一起就去，我们约了一个地方，在四川那个地方见面。我觉得在没有见过他之前呢，我心里对父亲的印象想了千遍万遍，我要是有个父亲的话，他应该怎么对待我哈。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挺失望的。为什么很失望呢？我就觉得其实我第一个对他并不是一个渴求他的爱，而且我发现我心里对他是很大的怨。我就觉得17年你生了我，你也没有试图去找过我，然后呢我也没有知道父亲在哪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父亲在哪里。他对我也有怨，因为当时 是我外婆跟她的母亲决定要离婚的，我爸妈就这样离婚了。她就对我的家庭也有个怨，她总是觉得我是我们家庭的一个代表。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见了一次两次或者这样，我就跟她从此也就没有联系了。后来就信了主，来到美国。这当中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已经习惯生活背景当中是没有父亲的。但是有一年的感恩节，那时候我们教会还在那个 Old Dix Highway 还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正好是父亲节主日，然后我们一家人开车呢就从波音特往那边走。那一天早上我知道是父亲节哈，我心里就跟神有点生气，我就说神啊，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也没有父亲，我干嘛要去参加父亲节呢？我心里就我又跟齐勇说，齐勇我不想去，你把我送回去吧。当然就是走走走，就心里是在很难过的时候哈，突然有一首歌，我想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那时候我们就是开车去教会会放一些 CD， 然后一首歌就飘出来，那首歌就是说什么天父的孩子，那个歌名叫《天父的孩子》，歌词呢，第一句是说，他永远不变，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这两句话哈，当时我眼泪哗就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就这首歌，这样的歌词，从这个 CD 里边飘出来，我知道，那绝对不是一个偶然，那是上帝在跟我说话，永远不变，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所以我就去了教会，那就很感动，然后觉得那个父亲节也过得挺有意义的。然后回来下聚完会以后，我就在分跟刘娜姊妹在分享，我说哎呀我今天的这个感受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再去跟你父亲联系呢？我说我没想过啊。他说说不定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再说你现在信主了，你应该去跟他传福音。哎呀，这个又触动我了哈。我原以为我已经饶恕了就好了，没有想说再往前走，但是神呢又推动我往前走。那我怎么办呢？我在美国我又如法炮制，记得我跟曾经跟我爸写信的一个地址，然后又写了封信又寄回去，居然我又收到了我父亲的来信。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直有联络哈，但是很少能够提到信仰，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也不怎么信任。然后我们就一直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回中国。回中国的前两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也打电话，但是呢我没有敢去看他，因为从17岁到后来这一段要就回中国差不多已经横跨了30多年。那我自己不知道这30多年我们彼此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呢没有那个力量或者说那个情绪上去面对他，所以就一直拖着。我们也打电话，我也给他传福音，好像他也不太能够听进去。到了一个节骨眼的时候，我那心里有个感动，就是到14年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去看他。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就说干嘛要去淌那个浑水呢，都已经不见了，已经这样已经和好了就好了，你能承受吗？那我跟齐勇也说，后来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是在深圳教会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就说你应该去哈，也为我祷告。我实际上心里是非常挣扎去见他的，然后呢做了很多的装备，然后后来我就心里非常害怕，就像不知道莫名的那种害怕。但是当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现在要我带着婷婷去哈，我就说主啊，你既然让我来，你一定要挪去我心里的害怕。我心里到底害怕什么呢？后来我真的是知道，我害怕去面对他，害怕的面对他，万一他又拒绝我或者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当我下了飞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哎呀，我一下子哈，心里那种说不出的感觉。后来我很感恩是什么，我跟他非常长得非常非常的像，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说我长像我妈，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妈也不像，我不知道我些那些性格啊是哪里来的哈，或者是我一看到他，我弟弟就看着我，弟弟去接我，带着他，我的step 那个 brother， 他去接我，他就看着他，他看着我，然后呢，我那个弟妹就说：“哎呀，家里就你长得跟爸爸最像。”然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就把我带过去，在住在他的家里，然后我们就聊，我就跟他聊这30多年我是怎么过的。我心里的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代表天父去看我地上的父亲，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不仅是一个女儿要去认自己的父亲，而且我觉得我心里满满的知道天父对我爸爸的那种爱，因为我爸爸是个右派的，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痛苦。然后呢，他就看着我，他一直看着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在我第一次17岁见他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对不起哈，但那次他对我说，他说其实我挺对不起你的，他说因为呢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养过你一天这样，可能17岁这么说我会很多的抱怨，但是呢那次的过奖我就看着他，我说爸，你不用有任何的亏欠，我说你没有给我的，我的天父都给了我，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就给他传福音，给他传福音，他听着看着，他就跟我说，他就感叹了一句哈，他就说，天父把你养的，你的天父把你养得很好，这样，他说你的天父把你养得很好，我很感恩，所以我觉得，哎呀，感谢主，这是一个荣耀，能够把神讲给他听，但是讲到最后，然后呢，我说爸爸，你愿意信主吗？他说，你第一次给我讲这个事情啊，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他是右派，很怕被陷进到某一个那个组织里边哈。他说那让我想想吧，他说让我慢慢了解，到时候再说。那我只在那儿待了2天半3天的时间哈，那我也觉得说，我们就这么距离这么短的时间，这么近的距离，我不能 push 他，我只是把我生命当中的各种见证讲给他听，然后我给他给了他圣经，还有在中国买的一些播放器，我教他怎么读，让他怎么听，那我就走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去，但是我会给他打电话，然后就是他有些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就说你要祷告，我教他怎么祷告，我就说我也为你祷告，但是事情呢我也觉得到此已经很不错了，对吧，我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也把福音传给他了，但是天父呢没有这样，天父还在做工。有一次我记得好像是2-3个月以后，有一次打电话，他就讲到说他祷告的一些经历啊什么，我爸爸很单纯哈，他讲了以后我也很感动，那时候我又问他，我说爸爸你要决定信主吗？他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做耶和华的儿子啊，完全没有想到。我说那我带你做祷告，这样他就信了。祷告完了，我就在那里傻傻的，齐勇在那边工作，我进去我就呆着，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哈。但我心里特别感动，我就说，神啊，我何德何能呢？我当时见我的父亲就是让他信主，我说此时此刻真的是我要是离开这个人世，对我来说我也没有遗憾了，因为我父亲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还能够认识你，对我来说哎呀我心里特别特别感恩。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哈，有时候我就带他一起祷告，我就给他分享，他也每天听，他就听那个播放器这样。后来我临走之前呢我要去看他。我要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就准备给他确定救恩呐、就再确定救恩，然后我走了，我去了美国，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哈、但是上帝又让我体会到父亲的爱。我去的时候是订了一个人的机票，我就想去了，我就回来。后来临走之前呢，他就跟我说：“你几个人回来呀？”我说：“就我一个人。”他就好遗憾的声音：“你把孩子带回来给我看嘛。”我说：“呀，太麻烦了，还得请假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很孤儿心态。”后来。他就很遗憾。然后有个姊妹，她是大家族出来的哈，她说你应该是体父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心肠。后来我就跟齐勇商量，我说齐勇怎么办呢？齐勇说那好吧，那我们就把跟学校商量，然后我们把当天把票退了，又买了全家就一起去看他，他好开心。我没有看到他那么开心，然后他我妹夫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孝心，最后他能见到你们全家，他对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好，来看我哈，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父亲的爱。但是我原本以为故事到这样也就结束了， 神对我已经很满足很好了，我也好像没有太大的期待。这次我们回中国行程当中就有一站在成都，当时因为我们飞机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哈，我不知道，因为在那里培训的时间很紧，我也不知道我们培训的地点离到底我父亲那个地方有多远，所以我给他买的礼物什么东西我在深圳就给他寄走了，我怕万一没有时间。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也在想说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哈、啊、师母就问我，你跟你爸爸联系了吗？要不要怎么去见他？我说我还没有发信息给他，不知道怎么。他说你邀请他来参加我们聚会嘛，因为我心里根本不期待。我中间我父亲信主以后，我也曾经想介绍一些教会给他，因为他自己那个就是被逼迫那个背景呢，他对外边的这些不熟悉的东西他挺拒绝的，然后我也不期待他能来，也不期待就是我们两个的感情这么深厚可以让他跑那么远来，所以我不期待。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他说，我说爸，我星期天在哪里哪里，我没有星期六培训，我没有办法去看你哈，我在成都，那我在星期天我在哪里哪里培训，地址是几点钟到几点钟，我说我希望你来，如果你不来的话呢，那我就聚会完了我打个车去看你，蛮远的。收到信一会儿他回信息，他就说挺远的，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容易找，那我也摸不清东南西北哈，我说没关系，如果你不来的话呢，礼拜天下午我就去看你。然后呢我们就聚会完了，到礼拜六的晚上回到宾馆的时候呢，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明天早上我八点钟就来看你。我说又出乎我的意外，八点钟，我说不用来那么早，九点钟来就行。然后呢师母说你早点去吧，我九点钟到那儿，他早上七点多就起来然后呢坐公交坐地铁转到成都市内，找到我弟弟，让我弟弟带车到那里九点钟，然后呢就来到我们聚会。我父亲、我的继母还有我的弟弟平生第一次进教会，然后他们就坐到我旁边，他们我就完全像做梦一样，完全像做梦一样，他唱歌我就心里一直流眼泪，我说神啊，怎么可能是这样，怎么如今我的弟弟、我的继母、我的父亲居然能够在成都这样一个不期待的地方跟我一起在敬拜神，而他一直唱歌一直唱歌，我就一直流眼泪，我真的是那种心里对神说不出来的赞美，就像那个诗篇讲的，我用什么厚恩来报答他呢，我就心里说神啊，我怎么可以领受这么大的恩典哈。后来要聚会开始还就是唱歌，在唱的时候师母走过来跟我说，师母我说就是他说你问问你父亲要不要受洗，哇，我这已经很满足了，还要受洗哈，那我也很高兴哈，我就去问我爸，我因为我也不期待他愿意接受受洗，因为他的背景，然后呢我就把我爸叫到旁边，我说爸你要不要受洗，他说我愿意啊，他说要我做什么吗，我说我就说不用做什么，你就愿意就行，那就愿意就行。然后呢在聚会完了之后呢，我看啊，妈咪就为我爸受洗，旁边站的是我的继母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继母哈，我曾经也给他传福音，他没有什么文化，因为他是孤儿，流浪到我父亲那边，我父亲右派这样给他结婚的，所以那第一次我见他，我临回美国的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还给他说，我说妈妈你要不要信主，他说我没有文化，我不要信，我不懂。那天过了以后呢，下午我们受完洗，我弟弟就在见证这个我父亲的受洗，我继母也在见证他的受洗，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又拉着我继母的手，我说妈妈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说我愿意，他说我还是不懂，我说没关系，我就把救恩给他讲了一遍，我跟我爸说，爸你带祷告的时候要带着他，然后我父亲就这样承着，就是这样哈，然后我心里还是挺忐忑的，他是不是会觉得被忽悠了的感觉哈，然后呢是真的吗？就心里信心是很小哈。临从成都要回去郑州的这个机场的路上，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爸，你受洗了，就是第二天早上哈，感受怎么样啊？ 他就说你现在去哪儿？我说我在去那个机场的路上。他说回来跟你说吧。我心里就有点忐忑哈，不知道会说什么。然后呢，等我下了飞机，他发了一个这样的短信给我，他说耶稣赐我恩赐我做主内人，神爱我啊，我很激动，我也很感恩，愿我后生无凡事，快乐并与神同在，共进天堂，得到神的呵护而重生。这个话我觉得很惊讶，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成长的，所以我一直不那么确定。他也没有去过教会，他就听广播听那个，然后这些话怎么会从我父亲嘴里说出来呢？我心里就好感恩啊，我说哎呀，我跟师母，我就发给师母看，我说我父亲怎么能说出好像信主蛮长时间的话哈、啊、他说你师母就告诉我你不知道神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神借着这件事情也一直在拓展我，让我更深的认识他，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真的神的恩典，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能够把我心中的感谢能够献给神。神很恩待我。然后到了重庆的时候呢，我有机会见到我另外一个亲人，我有几十年没有见到他。然后他来见我的时候跟我几十年以前见他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他知道我们的经历，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叔叔你要信神，你知道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你知道我们是成长，如果没有上帝怎么会有我们，怎么会有我们会是今天这样的人，是这样的家庭呢？说了一些，但是呢很遗憾他也还没有相信。然后我就最后送他出来，然后我就给他拥抱，我就知道他要走了，我就说叔叔啊你一定要信主啊。然后他就给我摆了摆手，拎了一个包，然后就在人群当中消失了。我心里非常的难过。还有我又想到说耶利米的一句话，就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好多的亲人还没有得救。最近我们都到了中年这个年纪，我们的很多的父母亲，我们都知道，最近我常常为我们的父母亲祷告。我们有的父母亲临终的时候接受了主，有的走的时候还没有接受主，但是他们的时日有多少呢？那天我跟师母说，我心里真的是很有负担，我心里真的不知道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父母亲能够做什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能做的，我们很远，我们有时候电话里只能听到他们一些很硬朗的声音，他们甚至有时候也跟我们报喜不报忧，但是当我们回去每次见他们的时候，头发已经白了，背已经驼了，身板也不像那么硬朗，我们一年能够回去几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做的一点，我们除了关心他们，我们能做的一点，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有的是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家里的唯一的基督徒，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最近我想到我自己的这种经历，想到我这个亲人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也记得我的见证。我福音部每个礼拜一晚上都有为福音朋友祷告，我就在想到我们做了一些这个祷告的卡片，在门口前台放着，然后呢我们希望你把你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亲写在这个上边，这是个书签，中间可以划开的，这边写上他们的名字，你留在你自己圣经里边，每天你读经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你把这个放在我们有个盒子，你写下来的关系还有什么，你放在那里，我们会跟你一同为我们的亲人祷告，这是我们能做的。我觉得神不是说我无奈我才来祷告，而是说神他有大能， 借着我们祷告，在我们的亲人身上成就他的救恩。所以当耶利米知道他的百姓要被掳的时候，知道那些人走了，从耶路撒冷走了，可能一生再也回不来的时候，但当中他也知道有一些人会失丧的时候，他就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泉源，要昼夜不停为我的百姓来呼求来祷告。让我们的父母也成我们心里这样的祷告。所以谢谢你，如果能填这样的单，我们会 promise 我们一起为你们祷告，也求你为自己的父母祷告，相信神怎么坐在我的身上，坐在我父亲的身上，也能坐在我们的父母的身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谢谢。
真是很好的见证哈，就是也在我们的差不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心中也一直在思想，在为神在向神寻求这样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开始经历这样的跟老人传跟父母传到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些心里的恐惧，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真是我们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我记得我跟我父母试着传过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恐惧，也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一种尴尬。我妈妈，我在跟我妈妈讲到福音的时候，我妈妈没有上过学，要认得的字呢，就认得阿拉伯数字，就是那人民币上的钱数，她都认得，但是她认不了几个字。有一次呢，我就跟她说，我说妈妈，你有没有听到过说基督教啊？基督这样的名字对于一个不认识字的人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字。所以当我说妈妈你有没有听到基督教啊，他说我听到了听到了，因为他耳朵也不是很好，他说是不是基督教啊，他说基督教，我听着就很尴尬。他说有个老太太跟他说过，他说他跟我传过基督教，他说基督教的人就是生病不吃药然后靠着神。真是不容易，就是说真的听着好像挺好笑的，当时我一个做儿子的，我真是当时笑不出来，真是笑不出来。所以心里逢今的跟那个见证呢也让我心里很触动。我时常受到这样的挑战，我姊妹王军很是愿意跟亲人祷告，经常问我，他说你怎么不跟你爸妈传福音啊，实际上我没敢跟他多说，我是传了，但是我传得很不成功。真是这个祷告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个可以做的。所以我们那个卡片，我们都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如果是有这样的心愿，把这个卡片停下，一叠撕下来放在那个纸盒里头，另一间里你自己留着，你记得也跟他们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工。大家待会儿有机会有负担把这个填一填。